四中全会中委大塌方，习近平稳抑或系唔稳呢？美军扩大扫毒行动，川普施压马杜罗。台湾灵媒水雨传讯，于朦胧唤醒所有嘅人。太子集团陈志被起诉，全同习近平亲属有关。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快讯》。今日系10月23号，星期四，我系魏玲。中共第20届四中全会喺10月23号结束，会议公布当日下午发表。外界关注嘅中共最高层系咪出现人事异动，亦都揭晓。结果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嘅职务暂时冇变动，冇好似外界传闻咁样被斗落台嘅迹象。分析认为，习近平喺四中全会并未明确咁指定接班人，亦都冇透露卸任嘅时间表。但系如果习近平赖住唔离开嘅话，只系能够走得更快。其中军委成员缩编只系得4个人，包括习近平自己，大幅少于预期。唯一冇喐嘅系军委成员刘振立，系前陆军司令新增嘅张星文升任副主席。背景是军纪委出身，偏向纪律监控系统。张星文现年67岁，军纪委书记，背景偏重纪律和监督，被认为是张友侠的亲信。他的上位被解读为军中再度强调政治忠诚和清洗纪律，而不是重视实战能力。由于大量成员被处分，这一次的全会一次性增补了11名中央候补委员升任正式委员，创下自2017年来最大规模的人事更换，这个亦都被外界称为中委大塌方。另外，这次会议公布的中央委员出席人数是168人，候补委员147人，对照原本应该的大约205名中央委员和167名候补委员，总共缺席了57人。这种情况在中共文革之后相当罕见，部分缺席官员早已经被查或者开除，包括军中多位上将，亦都有不少人行踪不明。根据分析人士李林一的讲法，按照中共规矩，递补时候被跳过的候补委员通常代表已经有问题，但是没有对外公布。他指出，内斗或者派系清洗越来越隐密，不一定公开宣布查处，缺席人数已经讲明中共内部正处于混乱和高压的状态。这次军委人士亦都大幅缩减，由原本7个人减为4个人，目前只是剩下刘振立一人还留在军委委员名单之中，没有递补人选，显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可能暂时不打算补齐，反而更加倾向集中权力。另外，外界亦都注意到会议公布中出现新的提法，好像强调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而集思想的比重就相对减弱。有评论指出，这个显示中共中央可能正微妙地往集体领导调整，表面上看集仍然保留核心地位，不过内部对他的信任可能比不上过去。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分析指出，习近平连任以后绝对不会回到去改革开放，亦都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营造和谐的环境，习将一切都搞坏了，同美国同西方国家对抗。如果要继续改革开放，就必须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不过习近平不是这样的人，反而会进一步同普京抱团，所以习近平没办法恢复中国的经济。姚成认为，习近平连任的话，中国将会内外交困，战火连天，生灵涂炭，但是习亦都会因此而走得更快，最好的方法是习近平自己体面地落台。会后各方都在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出席下个月在南韩举行的 APEC 峰会，以及是否会同川普进行会晤。美国媒体透露，川普希望在会中讨论稀土出口、关税、台湾，甚至到俄乌战争议题，不过中共官方到而家都冇证实系咪会参加呢一次嘅峰会，亦都冇提系咪会进行川察会，行程保密引发猜测。 美国军队自21号开始连续两日在东太平洋对运毒的船只实施致命攻击，总共击毙了5个人。而这两次太平洋行动之前，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实施了7次的攻击。而美国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之间的紧张局势也都因此而迅速升级。川普说，美国政府正考虑攻击委内瑞拉地面目标，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过如果采取这一步，将很可能事先要通知美国国会。近期美军已经向加勒比海地区增派军舰、飞机和军队以攻击毒贩。有分析认为，他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川普上个星期曾经说，自己认为委内瑞拉正感受到压力。他签署了一份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的调查结果授权文件，并指控马杜罗并非当选并领导贩毒集团。《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川普的策略包含与邻近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攻击贩毒走私路线，同时施压马杜罗政权，迫使他改变政策或者落台，体现出川普对唐罗主义的推崇。唐罗主义是一种强调忠诚、秩序和家族荣誉的团体价值观，源自日本的集团组织文化。分析人士指出，过去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软弱政策是导致贩毒和美国国家乱局的原因，强硬作为是保护美国国内安全不可缺少的一环。川普的强力施压和美国的跨国合作可能压制住美国的贩毒和非法移民问题。近日，台湾知名灵性导师仙女星系的岁月接收到中国男明星于朦胧灵魂的讯息，内容令人震撼。于朦胧的灵魂表示，他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所有的人，希望大家正视目前社会黑暗和恶势力的真相。他透露自己遭受残酷虐待，并警告那些肆意伤害他的恶人终于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岁月透露，在10月17号凌晨，他无意之中感应到于朦胧的内心吶喊。于朦胧说，他一直努力向不同的人传达信息，但每个人接收到的内容都不同，因此希望他能够帮忙传递这些重要的提醒。于朦胧的内心在吶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样子？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狠？明明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做人，为什么你们要以伤害他人为娱乐？不理其他人的想法，不理其他人的自尊，不理其他人的性命，为什么是我？但是我愿意用我的血来唤醒所有的人，来正视这个问题，不应该再被他们隻手遮天隐瞒下去。于朦胧想告诉世人，自己知道来世上这一趟是有任务的，自己没办法接受他们这样视人命如草芥。世界需要每个人的觉醒，大家必须有反抗恶势力的决心，团结一致，将那些以权力隐瞒真相、肆意伤害他人的人拉落神坛。水语对于朦胧愿意牺牲自己来唤醒大众表示敬佩，很多网友亦都支持这种讲法，认为于朦胧不只是悲剧受害者，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唤醒正义和良知。有网友留言说，他是了不起的光之子，用生命传递光和爱，他的逝去令更多的人认清邪恶本质。此外，还有人留言说，好高兴得知最近有网友得到于妈妈的同意，已经为于朦胧在退党网站登记三退，他现在归神管了。而且他的遭遇令很多中国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都纷纷声明三退，因此他的福报会很大。美英近日联合出手，跨国攻击并起诉柬埔寨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他背后的政治关系网络开始被曝光。加拿大华裔新闻工作者、民运领袖盛雪近日爆料，陈志是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的外甥，专门为中共福建帮和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管理财富和洗黑钱。加拿大华裔记者、民运人士盛雪在 X 爆料说，陈志出生在中国福建福州连江县，是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的妻子的姐姐的儿子。他指控 趁至长期为中共福建帮和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管理财富，并负责洗黑钱的工作。齐乔乔和丈夫邓家贵被指控掌握庞大的商业资源。成说披露电信诈骗和杀猪盘只是陈志顺手做的项目，他主要的业务是为权贵洗黑钱。作为齐乔乔看中的马仔，陈志可以直通中共公安部、外交部以及习近平在深圳的基地深圳迎宾馆。成说还表示，美国这次对陈志的制裁可能导致齐乔乔的财富瞬间被抄走了四分之一，令到齐乔乔非常之愤怒。陈志持有127,271个的比特币已经被美国没收，价值大约150亿美元。英国的资产和伦敦的19处房产亦都被冻结，146个和太子集团有关联的嫌疑人和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此外，经常在网络上分析时政的香港知名作家、网络时政评论员冯希乾15号亦都在念书粉砖冯希乾13围度发文质疑，太子集团被美国和英国联手扫荡之后，这么多香港企业牵涉其中，诈骗集团高层甚至都还有香港人。近年亦都有无数的香港市民沦为诈骗案的苦主，为什么英美政府查到，香港政府就查不到？他看到纽约法院的起诉书之后，顿时茅塞顿开，原来中共国安部、公安部都在包庇陈志同诈骗集团。他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指出，除了柬埔寨政权，中共国安部、公安部都在包庇陈志同他的诈骗集团。如果这个是属实的话，确实就不能够怪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办事不力。根据路透社23号报道，多位消息人士指出，为了配合美国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实施的新制裁，印度多家炼油企业正准备大幅减少从俄罗斯入口原油的数量。这个举动可能有助于化解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新一轮的制裁针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要求各公司在11月21号之前结束和这两间公司企业的交易。这一项的制裁亦都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中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所采取的首次措施。近年来，印度成为俄罗斯折扣原油的最大买家。今年前9个月，印度平均每日入口170万桶俄罗斯石油，其中最大的买家是私人企业信实工业。据悉，信实已经开始减少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并考虑终止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长期合约。信实一位发言人表示，俄罗斯石油入口量的重新调整正在进行之中，公司将完全遵守政府的指导。此外，印度多家国有炼油厂，包括印度石油公司和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都正在检查和俄罗斯供应商的交易文件，以避免违反美国制裁。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印度不会立即完全停止入口俄罗斯石油，但由于部分交易是透过中间商完成的，未来几个月入口量可能会持续减少。另外，同时由于受英美的制裁，中国裕隆石化公司据传遭到国际供应商集体断油，该炼油厂恐怕在国际原油市场上遭受孤立和供应中断。多位熟悉交易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几家供应商已经取消向该公司出售中东和加拿大石油的协议。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